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2月1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官兵在长江航道守护任务中不断探索创新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加速推进能力转型建设，在改革强军新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
重点关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探索研究形成一批创新成果，有效服务高原部队官兵。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组织开展多科目飞行训练。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只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制定出结束俄乌冲突的总体计划之后，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浙江义乌退役老兵朱友良在带领村民致富的同时积极投身双拥工作的动人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官兵守护长江重庆段重要航道11年来，不断探索和创新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加速实现陆上向水上延伸、水上向水下拓展的能力转型，多次圆满完成抗洪抢险、联勤武装巡逻和水下搜救等极难险重任务，在改革强军新征程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张永清的报道。
清晨，旭日的光辉洒向江面，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船艇编队截拦起航，快速驶向预定水域，一场水下救援演练随即展开。潜水员张洪翔和战友娴熟地换上潜水装备，拿起水下切割机，纵身跳入冰冷的江水，对模拟坠江车辆展开切割作业。作业过程中，他们两人默契配合，排除来自暗流、水草和泥沙的干扰，很快成功地完成车体破拆。上岸后，张洪翔来不及休整，又和战友一起走进指挥所，查看作业录像，比对数据，全面总结行动中的问题和不足。
江下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暗流涌动的，未来的战场同样复杂，我们应该抓紧熟悉各种水下的作业场景，才能把我们这支力量从水上向水下延展，由潜水向深水突进。
为服务国家战略，护航长江这一黄金水道，2013年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应运而生。组建之初，支队仅有几艘巡逻艇和冲锋舟，任务区域从陆地拓展到水面，对官兵的临机处置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缺技术、缺装备和缺人才的困境，官兵们从零起步，与时间赛跑，以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快速掌握装备性能，并且不断探索船艇损管应急部署措施，制定应急备航制度规范，努力打造水上反恐专业力量。在这同时，他们还主动融入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和军地联合作战链条，不仅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创新成果还被写进了武警部队船艇部分队军事训练大纲。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罗贤礼：
现在我们不属于学，属于去创作、去突破，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去攻克，然后其他的才来学习我们。
正当支队建设稳步提升时，长江下游水域发生了一起客轮翻沉事件，给官兵们敲响了警钟。如果遇到沉船事件，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开展水下救援？针对这一系列的本领拷问，支队领导敏锐地意识到，组建一支水下新型作战力量迫在眉睫。在此之后，支队通过送学培训，很快成立了一支由10人兼职的潜水员队伍，能力边界实现了从水上向水下的拓展。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杨彪：
我们必须从每一次突发事件中严战、谋战、误战，让我们的本领走在任务之前，让战斗力形成在战争之前，这样才能确保真正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众所周知，水下作业危险程度高，难度系数大。为此，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十分注重培养一专多能型人才，从组建水下新型作战力量，到探索创新训练模式，再到构建水陆联动的两栖作战体系，他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朝前走，先后三次圆满完成了千里之外的水下探摸、重大外事活动安保等任务，并且让水下金属探测仪、磁力打捞器、水下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在实战中得到了有效检验。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盛洪刚：
我们这几年多次参加国家级、战区级多军兵种实战演练，锤炼了协同作战能力，也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面向未来，我们要积极融入改革的大潮，不断推进力量愈制、战法愈创、课题愈设，才能做到在响铃前交卷。
山河万里长，利剑起新航。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官兵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上向险而行，踏浪而歌，多次高标准完成抗洪抢险、水上警戒、联勤武装巡逻等重要任务。支队武兵表示，未来他们将继续劈波斩浪，加速冲锋，在壮阔的600多公里航道上犁出奋进的航迹，在新征程上书写强军新篇章。
面对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使命催征，我们船艇官兵必将时刻保持冲锋姿态、拼搏状态，锚定两栖精兵军旅建设目标，沿着改革强军指引方向抓住窗口期，跑出加速度。请党和人民放心，船艇支队这柄水上利剑必将劈波斩浪，永不卷刃。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2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中国专场致辞并回答了现场提问。针对中美关系的问题，王毅表示，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着稳定性和连贯性，不会轻易翻烙饼，这体现了大国的战略定力和国际信誉。我们的政策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社会制度不同，这是各自人民的选择，想要改造甚至颠覆对方是不现实的。正确的态度就是相互尊重，这是中美交往的前提。和平共处更是理所当然，中美两个大国总不能冲突起来，否则世界就要遭殃，还是要加强对话，增进理解，建立信任。合作共赢是因为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开展合作，全球挑战需要中美携手应对，这也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中方已经准备好按照这三原则同美方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双边关系，找到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王毅表示，
我们当然希望美方能够相向而行，但是如果美方不愿意，如果美方仍然还要对中国打压和遏制，那我们也别无选择，我们必将奉陪到底，我们必将坚定地维护中国的主权、中国的国家的尊严和我们的正当发展权利，必将坚决地回击美方的单极和霸凌的这种行径。中国人从来不信邪，不怕鬼，新中国就是在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中国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形象，那就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泰然处之，岿然不动。
记者孙兴维、李荣荣报道。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紧盯一线保障需求，坚持面向部队、面向基层、面向战场，不断创新服务保障模式，提升卫兵服务质效。医院突出高原军事医学临床特色，以国家重点学科和全军临床重点专科为依托，探索构建高原医学科， 提升高原常见疾病的预警、早期诊断与综合防治能力，常态开展红色军医边关行、科技服务上高原等活动，组织医疗专家深入基层调研，着力解决高原部队医疗保障难题，推动科研成果在一线落地落实，积极开展基层巡诊活动和医疗技术培训，通过面对面传经验、手把手教业务，为基层部队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针对高原环境易引发高原反应和急性高原病的实际，医院心血管内科专家团队克服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等不利因素，多批次深入高海拔地区，与其他科室协作研究高原病防治措施，形成一批创新研究成果，有效降低官兵急性高原病发生率。医院中医科聚焦高原部队官兵医疗需求，制定适合不同体质、不同环境高原病防治方案，倾心呵护官兵身体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近日组织开展多科目飞行训练，武警浙江总队近日开展集约化组训，提升基础训练质效，请听报道。
随着指挥员指令下达，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数架战机组成战术编队，飞赴到指定训练空域后，参训双方随即拉开阵势，红方飞行员快速机动至预定空域，蓝方飞行员对目标空域发起突击，海天之间双方不设预案，在空中零机使用各种战术动作进行缠斗，你来我往难分胜负。随着一轮空战结束，攻防双方互换角色进行下一轮对抗。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康晨：
我们常态化组织空中对抗、战术机动、战术编队等科目训练，把实战思维和理念融入每个科目、每个架次、每个动作，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效。
目标左舷10公里。
另一空域低空训练正在按计划展开，接到指令后的飞行员果断采取超低空掠海飞行，巧妙规避模拟敌方雷达搜索，然后迅速跃升俯冲锁定，对目标实施攻击。之后战机迅速跃升与僚机进行汇合，在着舰指挥官引导下完成陆基模拟着舰科目训练。下午4点，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落地，此次飞行训练圆满结束。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连东亮介绍，他们吹响练兵备战冲锋号，从南从严开展战术编队、空战对抗和陆基模拟着舰等科目飞行训练，有效锤炼了舰载机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在实战化战术背景中进行多场次多科目高强度飞行训练，不仅锤炼了血性胆气，更能砥砺打赢本领。
特约记者周刚、江涛、吕志浩报道。
武警浙江总队近日开集约化组训，提升基础训练质效。
在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某中队的多科目集训现场，指挥员根据军事训练计划，结合任务实际，采取红蓝对抗等方法，优化训练体系，整合训练资源，加强集约专修，全面落实基础训练。
10.6环。
在轻武器操作专修室内，官兵们利用模拟训练系统进行射击训练，根据系统显示参数进行瞄准修正，有效提升了射击精度。
按压频率为每分钟100到120次。
在卫生员自救互救专修室，参训官兵运用智能假人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实操实训。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阮列彪：
在共同专修室开展训练，有科技感，更有真实感。通过全流程、全要素、全系统集约专修，过去受场地有限、条件不足等问题制约的科目，如今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近年来，武警浙江总队按照规范化、集约化、科技化的思路，因地制宜，充分整合开展集约组训，最大限度释放集约效能，进一步深化四化组训模式，有效提升了基础训练质效。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常言：
下步我们将紧贴实战要求，充分运用共同专修室，对各类科目开展专攻精练，不断强化官兵战斗本领，为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特约记者黄畅、陈泽阳，浙江杭州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 记者张艺新、杨婉库报道。新疆和田军分区某部近日在海拔37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开展四会教练员集训，这次集训采取集中辅导、强化训练、分级考评等方式，充分发挥基层教练员交战严战、未战育人作用，有效提升部队整体训练水平。
记者张华、张阳晨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近日组织医疗队携带体检设备器材来到陆军某旅开展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完成官兵体检800多人次，专家会诊80人次，卫生防病教育1500人次。同时，从人员理论基础、装备设备使用培训等方面，对从事口腔、放射、超声、检验四个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医护人员的医疗救治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为期3天的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当地时间2月14号在德国慕尼黑开幕，美欧代表就俄乌问题密集发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4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失败不仅会削弱欧洲，也会削弱美国。冯德莱恩还重申，欧洲国家增加防务开支至关重要。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会前接受媒体采访说，欧洲应更多关注来自自身的威胁，而非来自像俄罗斯这样的外部因素。
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2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时表示，只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制定出结束俄乌冲突的总体计划之后，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他也不打算与普京以外的任何俄罗斯人会面。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任何对话。如果美欧对乌方的具体要求给出具体答复，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将准备与俄罗斯进行对话。
总台记者张亚宁报道。当地时间2月14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沙特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沙特举行美俄两国总统峰会表示欢迎。沙特重申了其为实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持久和平而做出的努力。
据外媒报道，中东多个国家本月将讨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重建方案，希望以此打消美国方面接管加沙地带并把民众迁移安置到其他国家的想法。报道说，至少4套关于加沙地带未来的方案已经草拟好。
总台记者刘旭、曹健报道。当地时间2月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新闻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车队的袭击。一群抗议者在通往机场的主干道上袭击了车队，导致多名维和人员受伤，并焚毁了一辆联黎部队车辆。古特雷斯表示，袭击绝对不可接受，肇事者必须被追究责任，联合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必须始终得到尊重和保护。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据朝中社2月15号报道，朝鲜国防省政策室长当天发表谈话说，朝鲜提升自卫力量是遏制敌人挑衅企图、保证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谈话说，美国极力追求冒险的军备扩充和激进性核力量现代化，对朝鲜半岛地区和世界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然而美方近日却声称朝鲜已经具备使用核武器打击北美全域的能力，指责朝鲜洲际弹道导弹力量对美国本土安全和反导系统造成威胁，这是颠倒黑白的强盗诡辩。谈话说，美方炒作渲染不存在的朝鲜威胁，以此为借口企图为其军事野心证明。朝鲜对美方的对抗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如果美国确实对本土安全有担忧，就应彻底放弃针对自主主权国家的军事威胁和敌视政策。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 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人生华章。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播出浙江义乌退役老兵朱友良的拥军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高秋菊，特约记者吴诗佳、毛林峰、陈燕玲、罗琴，播音程程、宋波。
朱友良，浙江义乌人，1956年出生，1974年入伍，在上海警备区某部服役5年，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被评为特等射手、投弹能手，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2月，朱友良退役回到浙江义乌后，在一家乡镇企业担任供销科长，凭借军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将业务拓展到祖国的大江南北。1999年，朱友良当选老家佛塘镇偃溪村党支部书记后，在带领乡亲们发展致富的同时，大力进行村容村貌改造，把偃溪村打造成新时代的美丽乡村。从2019年起，朱友良积极加入当地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满腔热诚为退役军人服务，受到各方赞誉。近年来，朱友良先后被评为义乌市优秀共产党员、义乌市最美退役军人。
我们是义乌人，我们的义乌兵精神和全国在学习的。
春节刚刚结束，作为浙江省义乌市佛塘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老兵宣讲服务队的一员，今年已经69岁的朱友良就开始忙碌在宣讲红色故事的课堂上。他说，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是一名退伍老兵义不容辞的责任。回忆起50多年前报名参军的经历，朱友良至今依然很自豪。
那个时候啊，当兵是我们很热烈的啦，这是荣耀参军，都报名的跟现在一样，因为当兵这是保家卫国啊。
1974年，18岁的朱友良带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参军入伍，来到上海警备区驻大金山岛某部，成为了一名海防战士。在岛上坚守2年之后，朱友良跟随连队一起撤下海岛。服役期间，他爱军精武，刻苦训练，被部队评为特等射手、投弹能手，当上班长，并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第一年呢，就是去的是就是团支部委员，后来第二年就是副班长，第三年年初就写入党申请书了，我是连队里面是最早的。
1979年12月，经历了5年摸爬滚打的军旅生活之后，朱友良退伍回到了家乡浙江义乌，当了生产队的一名计分员。当时一家乡镇办的萤石坟场因销路不畅陷入困境，厂领导考虑到朱友良当过兵，见多识广，会说普通话，当即来到朱友良的家里，诚恳聘请他担任供销科长，帮助厂里打开销路。
他说，你当过兵，普通话说得还真不错，你帮不帮我们去推销这个萤石坟玻璃厂呢，这些都要去的。我就当了萤石坟厂的供销科长了。
走上萤石坟厂供销科长的岗位，朱友良一头扎进工厂的营销业务之中，拿出军人锲而不舍的劲头，一次次在西南地区各个城市和义乌之间来回奔波，很快打开了西南市场。此后他又一路北上，开辟了华北市场。在担任供销科长的几年里，他走南闯北，凭借当兵时打磨出来的韧劲儿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跑出了一个又一个订单，打开了这家乡镇企业的销售渠道。
我就白天下去找工厂，看到大烟囱就跑去推销业务，不怕苦，晚上就是坐的晚班的，就这么艰苦，就这么坚持。
那些年，朱友良本以为自己就这样一直在企业销售的岗位上干到退休，却没想到在1999年的偃溪村党支部书记换届选举中，村里的老党员都推举他，最终他高票当选。那时候朱友良正在山东出差， 从未想过担任村支书的朱有良顿时感觉重任在肩，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信任。在返回浙江义乌的火车上，他借着车厢里的灯光，一笔一画写下了13条村规民约。他决心带领乡亲们把偃溪村建设成美丽乡村。
我就想把我们的村庄改变面貌，我要把它走向正轨，把这个村貌跟村里的老百姓都带上来，走上我们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面去，引导他们做好各项的工作。
上任后，朱有良组织召集村两委班子认真学习党和政府的新政策，多次召集村民商讨加快偃溪村发展的金点子。为了修通村里的道路，他挨家挨户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多次找供电部门帮助村里改造供电线路，并发动村民一起大力推进农田改造和河道治理。在他的带领下，偃溪村的环村公路建起来了，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村容村貌也越来越美。如今他从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后，担任了村里的文书，仍然坚守在基层一线，为乡村振兴积极发挥余热。
我们当过兵的人有勇气，再一个呢，当过兵的人能考虑我们为人民服务啊，要敢于担当啊，要走在前列啊，冲锋在前啊。我们因为退伍军人就有发挥我们老兵能量。
这些年，朱有良无论是在工厂跑业务，还是担任村支书，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他始终没有忘记帮助那些有困难的退役战友。2019年，退役军人事务机构成立后，佛堂镇成立了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协助镇里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日常工作，为全镇3000余名退役军人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听说要成立协会，朱有良二话不说，主动报名加入，被选举为协会的副秘书长。从此以后，他为退役战友服务的劲头更足了。
我在村里兼职做了这么多年，最终还在做村干部，但是我又想到我是一个退役老兵，就想办法怎样去服务退役军人。
佛堂镇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从挂牌成立之初到现在，办公室一直实行全天候值班制度，随时接待来访的退役军人。作为协会的副秘书长，朱有良几乎每天坚守在这里，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帮扶，帮助化解矛盾纠纷，为情况特殊的退役军人办实事、解难题。一名退役老兵在外务工因意外事故身亡，家属与雇主产生赔偿纠纷，朱有良了解到情况后主动提供帮助，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了纠纷，维护了退役军人的权益。
一个就是我的老兵的情怀，我自己当过兵啊，喜欢服务退役军人。第二个嘛，我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我能展示我为人民服务，为老兵服务啊，为这个退役军人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业余时间，朱有良还组织身边的退役军人成立老兵宣讲服务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为学生和入伍新兵宣讲革命先烈舍生忘死的红色故事，以及身边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引导青年一代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立志报国的信念。
时代要创旅军碑，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转眼间，朱有良已经离开军营整整45年。这些年，无论身处何地，身担何职，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热血与忠诚，在平凡的岗位不断拼搏奉献，以实际行动践行着退役不褪色的铿锵誓言。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